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约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他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另外，受华约事件的影响，亚太股市全线下滑。世界各地中国问题学者联署一封公开信，声援遭受恐吓的新西兰教授。路透社独家报道，入侵万豪酒店网络背后的黑手可能来自北京。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一起来关注这个华为事件。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据报道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而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呢发表声明，并且表示抗议，声明说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加拿大《环球邮报》12月5号报道说，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对《环球邮报》说，孟晚舟因为美国有引渡要求而于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捕。消息曝光之后，多家媒体援引了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证实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临时拘留。这份声明说，孟晚舟面临纽约东区发出的不明指控，美国为此提出引渡要求，她在加拿大转机的途中被捕。华为公司的英语声明说，提供给该公司的有关指控信息很少，该公司并不认为孟晚舟做错了什么，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最终将得出公正的结论。声明还说，华为一向遵守业务所在地区的这个法律规定。加拿大当局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并可能将他引渡到美国之后，人们更加担心美中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的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星期四下滑。一迷你标普500期货在亚洲一度下跌将近 2%， 稍后反弹至大约下跌 1.5%。 日本的日经指数星期四的中午已经下跌了 1.8%， 遭受重创的以半导体公司为主。不含日本的亚太股指跌幅为 1.7%， 香港恒生指数猛跌 2.7%， 上海股指跌幅稍小，大约为 1.2%。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警告美中之间脆弱的协议可能崩溃，全球股市应声暴跌。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一系列推文当中预测美中将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他还表示中国计划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和天然气，印证他所说的中国已经同意开始立即购买美国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谈到美中贸易战休战的时候强调，两国元首的会谈十分积极和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在合作和稳定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过王毅没有具体提到中美达成协议的任何细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H.W. Bush 星期五呢这个病逝，他当时呢他享年是94岁。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为您播出一组跟这个老布什总统病逝以及对他缅怀的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报道。那么 老布什总统去世之后呢，众多的民众在过去的几天前往国会圆形大厅列队向老布什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那么老布什总统的国葬仪式呢，也已经在星期三举行。那么目前呢，他的灵柩已经被运回了德克萨斯州的这个休斯顿市。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义华他的这个相关的连线报道。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呢，目前放置在这个国会圆顶大厅的这个老布什总统的灵柩呢，已经在这个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七点钟左右呢，正式的对外关闭。那么将在预计10点钟左右的时候，老布什总统的灵柩呢，将会运往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那么老布什总统的追思国葬仪式呢，也预计将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举行。那么除了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夫人之外呢，多位的美国前任总统和他们的夫人也都将出席今天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的国葬仪式，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和卡特总统等等。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这个波兰总统杜达，以及这个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多国现任和前任的各国政要呢，也预计都将出席今天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国葬仪式。那么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台湾政府方面呢是派出了立法院长苏嘉全就出席今天的这个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这个老布什总统的国葬。那么在目前呢，这个苏嘉全的代表团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他们在一早抵达华盛顿之后就立刻前往了国会山来向老布什总统的灵柩致敬。那么在过去两天的时间里呢，美国各地有许多的民众都是不远千里的跑到华盛顿的国会山来向老布什总统来的灵柩致意。那么在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呢，这个华盛顿户外的平均温度呢可能都只有3度到4度左右的时间的这个温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寒冷。不过呢，这并不减少民众的这个热情。那么许多民众在我们访谈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我们发现大概都平均需要等到2到3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这个进入到国会山的圆顶大厅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面。不过许多民众呢也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能够有机会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程，他们认为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们来听听美国民众怎么样看待老布什总统。
Well, we are very fond of him. I've met him.
我非常喜欢布什总统，我从前遇过他几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英雄，是美国的爱国者。
An American patriot.
You know, in a lot of ways, he's
在很多方面，他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着想。他曾在军中服役，为国服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做为这个国家好的事，这是他一生的服务。
我看这件事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认为他从某些方面讲是一个深受两党爱戴的总统，他没有制造太多争议，试着团结大家。
除了美国民众之外呢，我们昨天呢，在我们星期二的稍早的时候呢，在这个国会山外面呢，也看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访客呢，在国会山外面这个就准备排队进入到这个国会山的圆顶大厅来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面。我们包括看到了来自这个日本的游客、马来西亚的游客、印度尼西亚的游客，以及来自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一些游客。那我们除了老布什总统呢，除了是美国第41任的总统之外呢，我们知道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因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众来说，老布什总统这个平易近人的这样的形象呢，并不陌生。我们稍早也有机会采访了在国会上外面的中国民众，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评价老布什总统。
我觉得呢，老布什他和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在中国待过，而且骑自行车还去那个吃油条，对，打网球，所以他和中国人民有很那个的，就是个人关系很好，所以说这有助于那个中美的那个合作关系。
老布什我知道，就是说他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和在他任内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而且就是说在因为那会儿是中美关系开篇的时候嘛，就是说他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他做了一个他是一个奠基人，就是说自从就是中美建交以后，他是作为一个奠基人吧。对为今后的中美关系打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吧。
那么为了纪念这个悼念老布什总统的逝去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将12月5号星期三列为这个联邦的这个休假日。那么许多这个以表示哀悼。那么许多的在国会方面呢，许多的法案呢以及这个表决目前也都已经推迟了。在众议院方面是将这个星期所有的法案的表决，一共有14项的法案的表决呢，全部推迟到下个星期来进行。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许多的重要的议程和这个听证会呢，也都将推迟到这个国葬的仪式结束之后才会恢复重新启动。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当人们怀念这位已故的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人们比较少的提到他的对华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一个连线的介绍。
我们知道，就是老布什总统在任期间，他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哈，包括中国89年发生的6.4。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还有这个德国统一，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这个他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哈，用100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么，就是昨天呢，我有机会跟就是他，就是布什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芮孝俭，谈了谈这个布什总统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就，哈。那么，这个驻华大使芮孝俭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was one of our great presidents, in that he.
我认为乔治·沃克·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指引我们走过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垮台，以及后来苏联自己的解体这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使德国统一在北约之下。在这些没有人想到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为一个稳定和更加安全的欧洲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他那个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那么包道格是这样评价这个老布什总统这个外交政策的成就的，他说老布什总统在外交领域很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没有动用一刀一枪就导致冷战结束，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试图提供一只安抚的手，迎来了将近20年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以及国际和平与繁荣。
是利亚，那他们在提到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方面的成就上呢，他们并没有提到中国。
对，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和中国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他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和我们说说您采访的美国外交专家，他们是如何看待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
对，这个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芮孝俭大使说，就是布什总统实际上他是在70年代中期，就74、75年，出使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当时形成的这种印象，为他日后处理中美关系就是打下了基础。他指出，就是说当时美中两国其实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而且中国当时还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就是美中之间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他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个老布什出使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中国民众啊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同时也跟毛泽东见过2次面，跟邓小平还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都见过面哈。那么所以他当时就知道，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美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同时，他也认为，就是中国也应该是一个美国应该能够相处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在89年1月就任之后呢，1个月之后他就访问了中国，这个是很少罕见的。那么，但是不久我们都知道发生了6.4事件，那么导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当时中国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那么布什总统他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就是说也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包括这个停止了对中国的军售和军方的交流，但同时他也2次派特使，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助理这个斯考克罗夫特，还有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2次出访这个中国。 那么他当时的打算就是说，他希望在对付这个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这场危机的同时呢，希望美中关系不至于脱轨。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哈，和美国民众的反对。那么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原谅他哈，就是认为这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不过瑞秀简大使并不这样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So that wa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 visit.
这是这些秘密访华的真正目的，即试图解决方立之的问题。这两次秘密访华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方立之在第二年获释铺平了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敌意，任何与中国进行的高层接触在美国都受到批评。我认为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布什总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是做了正确的事。
那么跟就是布什总统有过很多就是共同探讨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包道格他也认为，就是说布什总统实际上为他这个决定是付出了代价的。让我们来听一下包道格的分析。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unhappiness with the
他的政策倾向于维持大国关系，而不是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表达他的不满。我认为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公平的判断，但这带来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他受到过于容忍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批评。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要对中共表现出容忍，我不觉得他对中共有好感，但是他更看重维持与大国的建设性关系，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瑞孝简大使和包道格过去都曾经在老布什总统的手下做过事，那他们对老布什总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的确问过他们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因为跟他共事很多年，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哈。那么刚才提到，其实包道格这个在里根总统时候呢，实际上在国安会里面工作。那么当时布什总统是里根总统的副总统，那么副总统当时时间比较多，所以而且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事务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在那个时候就是打了很多的交道和接触哈。那么他跟我讲的就是他有两个他记得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时刻哈。那么记得第一次呢，就是说是在就是美国开始要打海湾战争的前几个小时，当时这个老布什总统在白宫要给他看他即将要签署的这份这个就是要宣布这个开打的这个文件哈。那么这个报道哥说，他对老布什总统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当时表现出来这种亲情和严肃让他特别印象深刻。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当时包道格跟这个老布什总统在他在缅因州的这个地方度假地度假，那么突然就传来了这个当时苏联发生有可能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次那个政变。那么老布什总统当时非常希望向美国民众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政变的话，那么这个政变未必能够成功哈，就是所以他当时在这个时候呢是也向包道格寻求他的一个意见，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一个专长的领域哈。那么包道格就说他特别记得，就是老布什总统在这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这种稳重。那么瑞孝简大使呢，在70年代中期跟老布什总统相熟，当时他是国务院的一个只是一个中层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那么老布什总统从中国回来之后呢，瑞孝简就被派往就是陪同布什，就是在国会山啊，美国这个华府拜会各方面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关系很深哈。那么这个布什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呢，他就给瑞孝简打电话，就是说让他去召集这个布什当时在担任这个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所接触的那些中国通哈，让他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到白宫去参加一次烧烤的这个一个晚餐。那么瑞孝简当然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他特别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布什总统当时在这个聚会上就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跟他这些很熟的人，尤其是跟这些就是负责熟悉外交事务的这些人在一起，他就特别的开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刚才我们一起跟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一起回顾了这个已故老布什总统的一些这个外交上的这个生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带您一起来回顾一下老布什总统对中国的一些个政策，他在的这个评价。那么已故老布什总统呢，他在他是美国总统当中跟中国关系最深的一位总统。那么他的从政生涯跟中国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在美中建交，确立美国对华交往政策，推动美中经贸外交合作，以及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他就扮演了重要的这个推手的角色。那么现在呢，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都与老布什总统主政时期发生了这个巨大的变化，美中各界人士对于老布什与中国关系的这个评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这个变化。那么中国官方一如既往将老布什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国政学两界以及中国的民间则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当中呢有许多的败笔。那么正如这个法国媒体所说的，自从毛泽东那篇《别了，斯图雷登》问世，美国人在中国就绝迹了。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老布什的这个自行车，美国又重返中国。那么对于老布什的这个自行车外交，前纽约这个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呢，这个徐友谊他就认为，当年文革并没有结束，而自行车外交成功消减了美中之间的隔膜。他说，
确实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一提到老布什总统的话，马上会想到出现一个形象，就是他骑自行车。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老布什的自行车外交，他用这来凭借自行车来推行民众外交是很成功的，这也赢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好感。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老布什的这个行动的话，他的自行车外交包含的信息比这表面上的自行车外交跟民众成功的民众外交还要多一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跟玩味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就初步谈一点。我觉得首先我们来看时代背景，老布什上任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教育跟意识形态的宣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隔阂是非常深的。不光是人民，你看中国的高级官员跟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都是充满了隔膜跟敌意的。所以老布什他的第一个任务到中国来，他叫恢复中国人民民众广大民众对美国人的这种亲切感。我觉得这一点对他的外交任务来说是很有必要，他也做得很成功。所以放在文化革命没有结束这个背景来看，老布什这个行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行动了，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老布什在考虑在中国的，就算他在中国的表现吧，他考虑他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美国的政治家竞选的政治家跟选民之间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第一任美国驻中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他就是一个非常老资格的非常专业的外交家，他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布什上任，他虽然也担任同样一个职务，但他的政治家的本色，那种对待任何人像对待选民要争取选票的这种本色，一下就显示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么在1974年，老布什总统有出任英国和法国大使的这个不同的选择，然而他却选择了当时仍然处在十年动乱当中封闭落后的中国。在中国经历的那些日子对他日后的从政生涯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选择去中国？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就认为，顺应美国的冷战战略转变，老布什总统选择了瞩目下的中国。他说，
我相信首先这就不是他个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1969年之后，特别是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然后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这种历史性变化是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尼克松以及在福特两任总统期间都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被他们看作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也就是如何促进和建立起新的中美关系是被当作一个重大战略来看待。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布什总统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冷战高峰期间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政治方向，也就是中国去担任大使。那这是对任何的职业外交官来说，对任何的一个有理想的职业政客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同时是有挑战性的任务。我相信他是对此是有极大的一个对铁幕中的或者说竹幕中的中国有极大的一个好奇心。
那么1979年中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呢，作为里根政府的这个副总统，老布什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接着就到了1988年，老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成为上任之后最短时间内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那么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布什注定是一个亲中的美国总统吗？那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先生他认为，
我倒不认为老布什总统是一个亲中国的总统，当然了他也不是一个反华派，更不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他之所以重视中国，对中国有那么的侵占的行动，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国际格局中间起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是他表现出对中国这种亲善的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姿态，并不是一个侵华的这种姿态。
那么请问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借出席日本天皇葬礼的机会先亚后欧访问中国，老布什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强博士说，
现在再重新翻看198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中美外交的一些历史文件和回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在1989年初，也就是布什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虽然在美国政府内并没有人预见到苏联的垮台，但是苏联在多年的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动摇的迹象，而中国在1989年初，国内我们也都知道，过几个月就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的国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相当高潮的一段时间，政治上的轻松活跃超过了苏联东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此前布什总统，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974年到1975年以及之后他担任 CIA 局长期间，和中国建立起的良好的这种私人关系和外交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助于他在上任总统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到中国去看一看，来了解在这么一个美国已经执行了。跟美国建交了将近10年，以及他个人已经认识交往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当中的另一角去观察一下。我相信这种同样是出于我刚才所说的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驱使他重新回到当时还处在瞩目，但确实已经出现了很活跃政治气氛的中国，来实地看一下，包括跟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去见一见。
那么在老布什担任总统的这个4年期间，美中关系进入了低潮，原因首先就是1989年的这个六四天安门运动。 那么对于老布什总统对中国六四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如何的评价，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先生认为，老布什六四之后的做法有他深远的考虑，但是呢，确实助长了专政者为所欲为的风气。他说，
老布什总统的对华外交政策受到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潮了，这是对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力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经受住这考验，没有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我现在呢，我就来谈自己的分析跟看法，就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要挽救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两个首要的大国如果外交关系处得不好的话，对世界和平是会带来很多大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一点，老布什八九之后的表现，那不光是挽救中美关系进入最低潮，还有一些更深更长远的看法。因为可以说是89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刚刚走出以前那种闭关自守、那种敌视西方、敌视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时候，六四镇压之后，中国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危险的群像，就是要退回去，退回到那种敌视外部世界、敌视西方国家这种东西里面去，也就是退回到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时代这种东西去。除了对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受影响之外，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刚刚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马上要退回去，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初我在北京，我就知道当初在李鹏政府的主导之下，搞的是反对和平演变啊，反对苏联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不但是对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的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就是它的意义就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对于老布什跟他的那种政治团队的考虑来说，那种倒退回去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要全力以赴的要挽救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要评价这件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他这种看法有很多批评的，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是对中国的进行天安门屠杀的这种人，伤手专门鲜血的这种人，跟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他采取了一种虚情的态度跟过分迁就的态度，我觉得使得中国的像邓小平这些，他就会坚定他这么一个信念：我杀了人又怎么样呢？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杀了人，你还是得给我做生意，你还是得跟我打交道。所以对他们专制统治者来说，就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他们吸取一个足够的深刻的教训，他觉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美国有多么了不起，你最后还是要迁就我。我觉得那种随情跟迁就的东西使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汲取教训，使得他们在国内镇压方面就是一直都是为所欲为的，这一点我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说，中美关系迎来了一段低谷期，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但是对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只字未提。那么怎么看六四事件对老布什亲中立场和对华政策的打击和影响呢？这个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他就认为，老布什的外交决定带有冷战外交的深刻烙印。他说，
我们现在在谈论他，其实我们都在谈论将近30年前的事情。这个真是恍若隔世之感。30年前是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却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当时以及我们现在谈，比如说70年代，布什在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一直到这个1989年，将近20年时间，我们看冷战的外交模式对布什总统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或者说对他的外交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影响。和他之后，比如说克林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的冷战后的美国总统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作风，是有很大的差别。譬如说中美的建交， 布什总统在北京以及他 CIA 局长的身份，我们都能看到。在1969年，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对越战的这披露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停摆的一个状态下，美国的政客、总统、国务卿等等，都是倾向于用一种秘密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我相信布什总统他个人的这种，比如说担任 CIA 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太公开的身份，也都是保持着一种冷战期间一种秘密外交、注重私人关系的这么一种传统。那这种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冷战期间这种特有的这么一种美国政府当时保留的这么一个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其实我相信是压过了他对于六四事件，压过了对这些重大的价值危机、人道主义灾难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冷战的这么外交模式把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政治的考量超过了对于六四事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对民主的打击这样一种重大的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上面。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说布什总统是否侵华，他的这种秘密外交、冷战外交的模式对他的这个外交风格有重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影响才导致，我个人认为导致他在1989年担任总统才一任之后就很难再适应美国冷战后的一个对经济、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的需要。我们看到克林顿很快就取代了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简讯。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学者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对新西兰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表示支持，并要求惠灵顿当局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和学术自由。联署人在星期四发表在 Synopsis 网站的这封信中说，他们对布雷迪教授显然因为发表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报告而遭受的恐吓感到震惊。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布雷迪对中国政府在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展开的宣传和实施的政治影响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在2017年发表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之后，布雷迪的家和办公室被人行窃，但是被偷走的不是值钱的物品，而是电脑、手机等电子用品。上个月，他的车据信又被人做了手脚。警方正在对布雷迪最近的一系列的遭遇展开调查。联署信说，显然这一连串的事件跟布雷迪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有关，但是新西兰政府对事件的反应太慢。联署人要求新西兰当局给予布雷迪教授必要的保护，以便让他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并向其他的学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独立调查和研究在民主社会里能够得到保护，学者们不必害怕被报复。联署信自星期三发表之后，已经得到来自世界各地近200名中国问题学者的联署，其中就包括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等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今年5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赞扬布雷迪教授的研究成果，呼吁人们警惕中国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获取政治力量和影响决策而展开的活动。另外，据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说呢，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之后留下的这证据显示，这些黑客可能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万豪集团上个星期说，4年前开始的网络入侵行动导致其喜达屋酒店系列订房系统的多达5亿客户的信息被泄露。路透社援引3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说，万豪集团雇佣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酒店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呢，都被认定是中国黑客使用过。这显示，这些可能有中国黑客藏在幕后的行动，是中国政府为了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信息，而不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 不过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虽然中国是首要的嫌疑人，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所为，因为入侵网络的工具其他人也可以获得，而其中一些方法已经在英特网上公开。一旦确认万豪集团的网络入侵是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所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美中两国正陷入互加关税的这个贸易战，美国指责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对路透社的询问做出回应，万豪集团也拒绝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万豪集团上个星期五披露了其网络被入侵的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分别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非常稳固的个人关系。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首脑上个星期在阿根廷达成协议，决定在未来的90天内不向来自对方的商品加征任何新的关税。不过舆论认为，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在90天内解决分歧。那么90天的期限过后，美中是否会重启贸易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下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所做的连线分析。
这次的话，我认为呢，就是说是，从那个其他的媒体的报道了，包括库德洛的那个说法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习主席呢，就是代表中方呢，一开始呢，就是做出一些，我认为呢，就是起码是口头上做出了一些比较原则上的让步，就是以前他们认为是不能谈的问题。就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强制知识产权的转移等等这些问题，以前是不能谈的，中方都不承认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对这些问题呢，他们愿意谈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立场的一个转变。所以说从态度上呢，就是说是做出了一些很大的让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中美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呢，有了一线曙光。这正是因为这种一种态度上的让步呢，所以说的话呢，美国呢就是愿意呢，就是继续谈下去，然后给90天的期限，让大家呢把这个问题谈下去。所以说呢，对我认为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是中国购买农产品，还就是这个美国，就是缓征给的90天的期限呢，这些呢，我认为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成果就是说是现在呢，他们中美第一次能够有一点点可能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美中两国的首脑举行峰会之后啊，整个的这个国际舆论，那么当然也主要的是中国的一些媒体，美国的一些媒体呢，当然也是做分析。那么有人就说是，很多分析师说啊，有的人是认为就是说是中国赢了。有的这个分析就是说，美国在这一次这个峰会当中，是美国赢了。但是呢，双方实际上都在说自己在这一次这个会谈当中啊，是峰会当中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您看来啊，两国是各自都得到了什么，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让步？
哦，是这样啊，就是说是从美国来说呢，美国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得到了一些。就是从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些比较就是说是总统就是得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那个分从什么地方来看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农产品呢能够马上的就可以卖到中国，这是第一。所以说的话，那些大豆就是一直在新闻上面大家看到的那些大豆的农民呢，能够肯定得到一些好处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opioid 的这个就是鸦片的这个毒品，就是那个 fentanyl 得到了就是习近平主席的就是口头上呢就是决定的是能够控制就帮助这个美国解决这个毒品这个泛滥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尽管意义可能对间接贸易争端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对 就是美国的政治上，就是特别是川普总统进行选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中国来说的话嘛，首先很就是很明显，就是说是暂缓美国的暂缓增加这个关税啊，这让中国呢有一点喘息的机会，而且同时呢，习主席呢也是可以跟中国人民说有个交代，就是说是我们取得了这方面的胜利。所以说的话，双方呢在政治上呢都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呢真正的从经济上从贸易上得到了好处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第一次就是中美呢有一个机会能够解决这个他们的最大的分歧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九十天呢可能还是很困难，解决问题还是很困难，但是的话呢我们有了一线曙光，而以前的话大家双方的立场都是绝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媒体呢都认为这个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在这个九十天的期限内来解决两国之间有这么多的分歧啊，这么多的这种争端，贸易方面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就九十天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九十天过后，会不会美中两国又这个贸易战又重启战火？
OK， 是这样的。实际上，大家呢都认为呢，就是你想想，过去中美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快20年，20年都没解决的问题，怎么可能在90天里面解决？就是这个可能性，就是完全解决这个争端，或者说是大部分解决这个争端的可能是很小的。但是的话，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双方都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就是中美双方达到了一些进步，只要这些进步是显著的，能够看得出的进步的话，那我认为呢，川普总统呢也就可能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再增加这个关税，而就会像现在一样的，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得到了一些满意的进步，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再会，你就是再加一个那个 extension， 就是再给比如说90天的时间，或者说是6个月的时间继续谈下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中美的谈判，还有的话就是说所谓的就是争端了，可能会是停一下又打一下，停一下又打一下，这种事情呢，会是一个常态化的情况。
我们现在抛开这个贸易战不说的话，这么美中关系从长远来看会是怎么样？
就是说是，它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呢，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呢，会是向好的方向进行那个发展的。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争端呢会一直不断的。所以说的话，中美关系呢会向我认为长期呢向个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同时磕磕碰碰会一直不断，他们的争端呢会经常会出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漫画家尊子近日展出的100多幅作品，简洁夸张地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评论人士说，香港媒体自由空间持续压缩之际，这位漫画家的努力代表了一种坚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时事政治漫画家尊子，原名黄继军，近日在浸会大学举办漫画展。他从多年来的作品当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以此展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香港言论自由不断遭到打压，尊子的这次画展得以举办，据说也不易，但是毕竟还是展出了。尊子的初衷是什么？星期三，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就我们看见了，政府呢，在这个局限这个言论自由方面呢，就越来越打压越大。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拉锯的局面呢，或者是一个拔河的局面。如果是我们民间是对任何的打压都不出心的话，我们只能够面对一个更大的打压，不会是放松。”
尊子1955年生，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擅长政治漫画。1980年代曾同时为4份报纸提供漫画，约50港元一幅。但是他更热衷以漫画针砭时弊。 记者发现100多幅作品当中包括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正面描写。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说，
他就是清理那个马桶一样啊。这张呢就是朱镕基总理呢敢于去处理那个困难的一个形象啊。在他任内啊，好多经济上很棘手很麻烦的问题。
前外长钱其琛的形象是外交上灵活，阴阳相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了与习近平风格的鲜明对照，赵紫阳、胡耀邦等人也跃然纸上。现场参观的约翰·百德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I mean the exhibition here is what's to be expected of a gallery.
这个展览体现了人们对香港任何一家画廊的那种期待。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全部作品都附有清楚的中英文说明。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持之以恒，不自我审查，也不恐惧，干你应干的事情。这就是香港。假如我们停止思维，不去讨论那些有争议或者没有争议的话题，那么这个城市就不再是香港了。孙子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政治漫画创作生涯，前后35年积累了大量画作。这次画展是他1997年以来的首次。展馆的保安说，参观者不断，有的留言前日闭幕的时候最后时刻赶到的人只好抢拍摘下的作品近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苏联解体让俄罗斯撤离非洲，为后来中国急剧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填补苏联留下的真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俄罗斯媒体和学界最近讨论，俄罗斯正重返非洲，并已经采取系列的行动。尽管俄罗斯今天在非洲的影响无法抗衡中国，但是双方仍在一些领域展开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非洲急剧扩大影响，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独立报刊载多篇文章讨论分析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以及俄罗斯正重返非洲。这家俄罗斯主要大报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无法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许多领域继续立足，中国随后填补了苏联在非洲留下的这些真空。苏联解体让中国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变得更为方便容易。文章说，中国目前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中国武器便宜，易于操作使用，这使中国武器90年代后滚滚涌入非洲。不仅如此，许多非洲国家现在更被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所迷惑。文章认为，中国的活动也同样引起一些非洲民众的不满和抗议，许多不满都来源于中国人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中国人对待当地居民甚至要比当年的白人殖民者更为粗暴和强硬。但是尽管如此，非洲国家的政府仍然能够控制住局势。当中国在非洲积极活动的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重返非洲。在去年和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已经连续2次举办了俄罗斯非洲对话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年春季访问非洲5国引起各方关注。这次访问之后，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外交部召开专门会议，呼吁制定俄罗斯重返非洲战略。6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有关议会合作的国际会议上，俄罗斯非洲研究所特别主持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联盟圆桌讨论会。非洲研究所所长阿布拉莫娃说，参加这次活动的非洲代表团阵容强大，包括了10多名非洲国家的议长，俄共领袖贾加诺夫等著名政治人物和高官也出席了相关活动。官方的俄罗斯议会报说，俄罗斯与非洲正重新恢复友谊。10月下旬，在莫斯科还召开了俄罗斯非洲论坛活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高官出席活动发表讲话。 这次活动被认为是为以后将举办的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热身。普京总统七月份表示，俄罗斯正在研究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活动的计划。有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俄罗斯非洲峰会可能每两年举办一次。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十一月下旬特别与在莫斯科的非洲各国大使会晤。沃罗金宣布明年将会举办俄罗斯非洲议会会议。他说，这个活动将能够推动俄罗斯与非洲走近。近年以来，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背后支持，由亲普京财阀所组建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已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等国加强活动。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同俄里特利亚谈判，试图获取红海岸边的一处地方作为军事基地。俄罗斯可能仿效中国，对外把这处基地宣称为后勤保障和物流中心。这处基地将临近中国在吉布提的基地。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今年特别加快了重返非洲的步伐，主要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扩大，俄罗斯不甘落后。此外，与西方交恶以及害怕被国际孤立，更推动俄罗斯重返非洲。一些俄罗斯外交官说，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拥有四分之一的票数，在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谴责行动中，非洲国家都不会主动站在俄罗斯一边为莫斯科说话，这是俄罗斯意识到必须要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非洲问题学者们说，克里姆林宫也希望能更多地参与非洲资源的开发。从事石油、天然气、钻石等领域开采的俄罗斯巨头们目前都在津巴布韦、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积极活动。俄罗斯也在非洲大力推动核能外交，计划为许多非洲国家建设核电站。去年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俄罗斯核能出口国际讨论会上，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许多非洲国家都派代表出席。核能将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在非洲竞争争夺影响的领域。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说，虽然苏丹2016年就同中国签订了建设核电站和中国提供援助等方面的协议，但是俄罗斯仍然同苏丹在建设核电站方面进行合作，因为俄罗斯拥有独一无二的依靠核电站机组把海水淡化的技术，苏丹想为此建设工厂。军火交易是中俄在非洲争夺影响的另外一个领域。独立报说，虽然中国积极向非洲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也有例外。安哥拉作为非洲最主要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国家，安哥拉迄今仍然非常愿意使用苏联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安哥拉过去是苏联在非洲的主要盟友，更是同俄罗斯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俄罗斯一直为安哥拉训练军官，安哥拉也积极参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办的军事比赛活动。但东亚问题学者卡申说，俄罗斯总体上仍然无法同中国在非洲竞争影响。卡申说，虽然俄罗斯动用过去苏联留下的关系和资源在非洲活动，但是俄罗斯仍然没有实力能够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股主要的影响力量。虽然俄罗斯试图在某些领域实施一些项目，但是俄罗斯的影响远远不如中国。非洲问题学者库里克娃说，作为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活跃程度都远远超过俄罗斯。他呼吁俄罗斯领导人以后应该更多访问非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